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有两段，是在列王记上一章一到二十一节和六十二节到六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翻开诵读上帝的话语，列王记上第八章一到二十一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请弟兄们念先念，然后姐妹们后跟着念。我们念完二十一节以后，直接继续念六十二节。好，列王记上第八章一节一二起。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所罗门王和聚居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约柜里没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只是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我也在其中为圣徒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我们姐妹继续念六十二节。好，六十二节一二起。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两万两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我们一起念了这个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拉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真的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中间有指路的明灯。主啊，唯愿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那样的光景，让我们的心里重新的火热起来，可以看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主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以成为你的儿女，并且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福分可以来一起敬拜你。主啊，就愿你让我们的内心重新火热起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我们儿女所当尽的职分。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祝福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叫献殿礼。那实际献殿礼中间，我们讲到说，作为所罗门这个叙事一个完整的叙事的过程中间，他的建造圣殿和他的献殿是达到了所罗门个人事业的所谓的最高峰。但是不仅仅是所罗门个人事业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以色列人自从埃及出来以后达到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高峰。标志是什么？标志是上帝重新回到了以色列民中间。那所以我们来一起看这样的信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很多的解经的地方呢，一谈到第八章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与一个敬拜联系在一起，确实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讲到说什么样的是合神心意的敬拜中间，我们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包括是有这个上帝的话语的宣讲，包括是有祝福，包括有诗歌赞美，也包括有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面所有进行的敬拜的这个过程，在圣经中间都有它的原则和它的真理在里面。那这是一方面的解释，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另外一个方面来去思考，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一个精力，这么多的一个笔墨来去介绍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非要去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了提醒我们，也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慢慢一起来再一次的读上帝的话语，看看神是让我们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内容。第八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所以这一句话不仅仅是设定了一个背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向神上帝求的是什么？智慧。当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前段时间讲到了，是一个普通的智慧吗？是智慧加上什么？顺服的心。所以所罗门他做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非常清楚，他要照着上帝的要求来去做，所以他会选择的是一个招聚所有的长老来一起聚集。好，招聚长老要为的是什么？要把约柜从大卫城，也就是西安，运到圣殿里头。圣殿在这个时候已经修完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了，光光有圣殿这样一个外在的建筑物是够用的吗？不是。圣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是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而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那个关键的记号在哪里？是约柜。约柜所表达的一个含义是什么？是上帝与他的子民所立的圣约。因此圣约是最关键的，所以光光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建筑物并不是所谓达到的终极。建殿本身不是终极的目标，建殿的关键问题是要来请上帝能够一个外在的记号来表达的是上帝是不是与以色列民同在。所以运约柜 实际是整个的一个高峰，也就是说光光有建筑物不是重要的，能不能建筑物里面那个实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上次讲到所讲到的那个内容。所以第二节以他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所以为什么要讲到一个七月？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对律法比较熟悉的话，七月份会有一个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是什么？所以他会说在节前，这个节是祝棚节。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有几大节日中间，节期中间，其中祝棚节非常重要。在祝棚节所表达的是要以色列人来去思考他们自己的先祖曾经在帐篷里面居住，也是想到说是一个客旅。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特别第一章第一节就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一个永久的居民，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因此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我们的神那里去。所以借着这样一个祝棚节来提醒犹太人，你之所以能够进到今天的光景，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不是因为你在地上有何等的成就，而是因为上帝把你们从万人中间分别为圣，成为他的子民，因此你才会有从神而来的祝福，有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属地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祝棚节里面所表达的含义。那因此在这个节前，所以所罗门王非常的知道这个时间段，所以他就是在圣殿结束修造完毕以后，他在这个时候来去办了一个将约柜运送到圣殿里面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就称为献殿礼。好，这是一个时间上。第三节，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所以我们可以看，是由谁来抬的约柜呢？不是长老们抬，是祭司来抬。后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讲到应用的时候，我们会看为什么一定是要祭司来抬。第四节，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以不仅要把约柜带上来，还要把会幕的东西，那些支搭会幕的那些柱子等等，那些要搭帐篷的外面的这个布和以及所有的这些毡子等等，全要收回来放到这个圣殿里头去。所以这个叫圣器物。那圣为什么要有一个叫加个圣器物呢？是因为它是归耶和华的，被神所分别为圣的，并不是在于这个器具本身有多么神圣的功能。所以这一点加上一个圣字，特别是要让整个以色列人在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概念，他说就让人知道不是那个建筑物有如何神圣的功用，而在于说有没有上帝的同在，那才是真正的关键。好，把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在第五节里面实际讲了两层的内容，可能我们在中文里面并不是能够特别的看得出来，其实英文也很难翻译出来，但是我们能够从语气上能够知道说这样一个概念，所罗门王和聚集在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面前献祭，这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实际是代表一个群体性，一个群体性的含义，不是说一堆零散的人坐在那里头分别献祭，而是说王和全以色列会众如同一人一样在神的面前献祭，这是一个群体性的观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到说教会是什么？简单说教会是一群人，但是要对这个教会的一群人要加上不同的更加严格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教会不仅仅是一群单个人的集合，教会同样对外还是一个人，这个就是教会的实质。所以今天在美国的教会中间，在现在很多的教会中间，我们看到一些的介绍的材料，看到一些的统计，我们发现在很多的教导中间非常强调个人性的东西，非常强调教会里面成员的个人化的东西， 就会说我们教会是一群人的组合，但是却忘了做教会作为上帝的所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机构，或者是说上帝在地上所设立这样一个心意的地方，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群松散的人的个人的集合，还是说我们要作为一盏灯一起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教会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组合，它同样对外还要展现出来那合一的一面。这一点上，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非常难以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教会在神的眼里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就不会是很多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习，而这一个有机体都是连在真理下面，都是连在耶稣基督的下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让我们看到说，那中心的关键点不是在于外在的东西，而是在于我们这些神真正有心意的地方。而我们不仅仅是要表现出来我们的多样性，同样我们也要表现出来我们的合一性，这才是教会的实质。好，所以第五节讲到说，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然后如何说的呢？多的不可胜数。那后面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中间，那六十二节里面不也讲了吗？也都数出来了。但是为什么这里面讲到一个多的不可胜数呢？我们其实看到说，圣经的作者在这里面神过世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到什么？那牛羊的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算一个教会可以给神慢慢的牛羊，千千的牛和，在上帝眼里头更悦纳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心。那我们敬拜的实质就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听命胜于献祭，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当我们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头没有把我们自己的心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仅仅是所谓的就是身体出现在教会里头，但是我们却与神隔绝，这个不是神要我们所达到的敬拜。因此在这段叙事中间，重点是让我们看到说，当约柜进来的时候，我们对约柜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而那是上帝所看更加看重的。我们后面今天后面会讲到为什么米甲会失败。米甲是大卫的老婆，是扫罗的女儿，大卫最爱的初恋情人，但是为什么最后大卫会讨厌他？我们今天就会看到，那重要的东西是对约柜的态度。换句话说，对约柜的态度就意味着你对神的约的态度，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可以从一到五节，我们有这样一个叙述中间，我们就会看到所罗门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就自然会想到上两次约柜的经历。第一次约柜，运约柜，是从这一个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和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三章讲到了大卫合神心意。为什么？因为当整个士师的时代非常混乱的时候，没有人在乎约柜在哪里，没有一个所谓的士师会想到说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约柜就停留在士罗的地方。后面又到了扫罗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扫罗的继位以后，扫罗对于约柜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热情。所以扫罗在整个的撒母耳记上叙述的时候，没有一次提到扫罗会关心约柜在哪里。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首先他就想到说，我要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这就是大卫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是一个悲剧？因为他没有照上帝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对我们一个格外的提醒。我们大家真的是爱神，我们也真的愿意说做上帝合神上意的事情，这都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也要知道，神是见慢不得的，我们也要照着他的方法，同样也要照着他的时间，我们才能去做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在讲到这个悲剧的时候，那一切的重点是在哪里呢？我们并不是在那里面讲很多，我们只是看里面一些的细节来知道 为什么出问题了呢？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好，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两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的家里抬出来，放在西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看到，首先大卫没有和祭司们商量，也不是祭司扛抬，而是说用了一种办法，就是把这个扛抬然后就放到了一个新车上。那作为我们人来讲，大卫挺好的，还为了做一个新车，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想的是说非常的不错。但是你看神在这里面为什么会并不喜悦这件事情呢？不是不喜悦大卫管约柜这件事情，而是说这个运约柜的方法问题。所以第四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第六节，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又死在约神的约柜旁。我们看悲剧产生，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悲剧的时候，实际在这个里面我们为什么说神发怒？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神莫名其妙的，怎么会乌撒是好心呢，为什么会去发怒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为什么神实际是发怒，是因为这件事情有非常清楚的旧约的律法来明确如何运送约柜，必须是用祭司的肩来扛抬这个器皿才可以。所以人的方法用牛车呀，或者用新车呀，都不是上帝的方法。所以神的发怒是让人没有借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说这约柜是从哪里抬下来的，放在牛车上的，是从岗上。岗上是什么意思？高地。从一个高地一路下坡的时候，牛没有失蹄。牛是在哪里失蹄的？拿更的禾场。什么意思？是在一块平地上失蹄的。所以这就是上帝表达了一个他们没有遵行上帝律法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神如果说在下坡的时候让这个牛失蹄，人会有借口，人就会说你看这是牛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乌撒死得很值得等等等等，我们就会去跟神去讨价还价。但是神没有让在下坡的路上牛失蹄，而是在一个平地上让牛失蹄，就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没有按照他的方法的时候，神一样不会祝福这件事情，这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就是第一次运约柜的一个遭遇。那后面第二次大卫就学得非常的明白，所以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大卫就再一次的去重新的请祭司来，并且在之前献祭，而且大卫自己亲自引导这个约柜进到了耶路撒冷城。我们可以看他在这个约柜前唱歌跳舞，历代志上十五章所讲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就再一次说，虽然做了好事情，但是一定要按照神的办法。所以在这两次的经历中间，所罗门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次要从锡安城上到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就没有怕麻烦，而是让遵照了所有一切的吩咐，并且让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所罗门按照上帝的命令，按照上帝的律法做了这件事情，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是一到五节，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好，第六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就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之下。基路伯长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盖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柜甚长， 杠头在内殿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好，所以整个一个从第七节一直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七到第九节，非常清楚的给我们告诉我们说，约柜被安放在了圣殿里面。好，那我们在这段叙事中间，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约柜被放进圣殿里意味着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不到这件事情的那个含义。所以约柜被放到了圣殿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有时候会想，那不就是说，那天童刚才不是讲了吗，约柜在生命中间生活中间很重要，所以你就一定得放到里面，没有错。另外一群人会一个回答，其中一个回答就是，哦，以前都是在这个移动中间，会从会幕这个不停的被搬来搬去这样移动的一个环境下，既然放到圣殿里就把它固定住了，对不对？就是说放到了一个有一个算是一个相当永久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就是约柜进圣殿的含义。其实这些含义都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来去思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更多的去思考那约柜进入圣殿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第一个样的一个问题，约柜进到了圣殿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是第一条，意味着约圣约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生活的中间，圣约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生活中间，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们可以讲，当摩西在旷野中间修完了帐幕的时候，约是在这些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的民中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西乃山之约的时候，神与以色列人一直同在。虽然这些人最后很多的出埃及20岁以上的人都灭亡了，除了加勒和这个约书亚以外，其他的20岁以上的人都灭亡了，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也就是神用云光火柱一直引领他们，中间是有帐幕，用云光火柱来去引导他们，直向着自己的安息之地迦南之地前进。所以可以看到，这是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分了地以后，很快就出现了什么败坏。所以从整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道德的水平越来越败坏，甚至连神所兴起的这些士师个人的道德水平也越来越败坏。从一开始，那个俄托涅是一个还算是一个非常敬虔、对上帝很敬畏的一个人，一直到后面娶过他等等，看到参孙个人性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下降，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整个以色列民的道德水平不断的下降，对上帝的认识不断的下降，以至于到最后是以一个内战为标志结束了整个士师记的叙述。所以我们可以看，甚至他们连自己的弟兄姐妹之间都互相的在打架，这是一个水平或者说道德水平和宗教的或者属灵的宗教生活衰败的表现。在这样一个光景中间，真的有人会在乎约柜在哪里吗？我们知道整个士师记的叙述过程中间没有一次提到约柜，因为人都不在乎。结论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偏行己意。但是当这些人非要兴起一个王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一个王扫罗的以后，又是如何的光景？扫罗个人刚开始对上帝是有敬畏的心，但是扫罗在里面仍然不关心约柜在哪里，所以扫罗也不在乎约柜在哪里。因此呢，只要说我一切稳固我自己的根基就好了。所以甚至到后面的时候，扫罗越来越出现极端的这些不顺服的时候，他所表现的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他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父亲，他都已经失去了他的责任。作为领袖，作为他父亲，他都失去了责任。甚至当他的儿子可能都会威胁到他的统治的时候，他都想把他杀掉。扫罗已经进到这个光景。我不知道大家在查耶利米书的时候，看到西底家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当耶利米对西底家说，你今天只要出去投降，这个城就可以不被烧掉，你的全家就可以保命的时候，西底家的反应是什么？不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耶路撒冷城被烧掉，他的全家人在他的面前被杀掉。所以当一个王可以进到一个连自己的一个做王的职分，做父亲的职分都不进到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没有任何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里面所讲到这样的光景，在我们今天是何等量的提醒。当我们忘掉我们的责任，忘掉我们的职分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所以我们可以看说，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来讲，约在我们中间，约是我们一切生活的动力，约是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命令的一切的源头。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任意妄为。没有了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如同士师时代的一样的人。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权柄的话，我们也会像西底家一样，完全不在乎与上帝所立的约，不在乎。这是，所以当约柜回到了耶路撒冷，进到了圣殿中间，所表达的就是约重新回到以色列民的生活中间。这是以色列民生活中间可以说达到他高峰的时候，也达到他属灵的一个成熟度的时候。但是我们后来会看到，很遗憾，这段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很长。随着所罗门自己的败坏，以色列又重新的回到了以前的光景中间，会出现越来越差的光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后面的讲到，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忘掉了最开始的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想，当读到启示录，当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使徒们非常强调说要我们重新回去思想那起初的爱心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忘掉了上帝的恩典。感恩节快临到了，我们不仅仅说再一次聚在一起吃一个火鸡而已，我们一定要想到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对他又是回报了什么。我们真的回报了上帝的恩典吗？我们必须要好好在感恩节的时候来去思考这个题目。好，这是第一，就是说约柜回到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是重新回到了以色列民的生活。第二个，我们刚才也讲到了，约是我们整个无论是当时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都是我们生活的源头，都是我们力量生活力量的源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当米甲看到大卫那样的激动，那样的兴奋，那样的兴高采烈的时候，米甲对于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不翻了，大家可以回去看。米甲就会说啊，大卫这个人像疯子一样。圣经给他一个评判叫什么？轻看，或者叫轻视。米甲真的是轻视大卫这个行为吗？所以很多人用这个来去辅导姐妹的时候，就会说啊，你丈夫做的事你不要轻看。不是，米甲不是轻看大卫这件事情，他轻看的是大卫所做的这个后面那里面，他对于上帝的约的那个看重。米甲从来不看重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轻视。因此大卫不会与他在以前的同房，所以圣经里面就会记载他没有子嗣。我们今天如果对于上帝的约一个轻慢的态度的话，我们也不会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谨慎。所以米甲的失败就是指着说对于他对于上帝的约的一个态度。同样我们向前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向后看是什么？当主耶稣基督光荣进圣城的时候，对主耶稣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决定性。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不可能不太容易犯米甲的错误。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我们对于上帝的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主耶稣光荣进圣城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说何塞纳呀，奉主来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句话他们真的明白吗？包括这句话我们今天听到了以后，我们又真正的明白吗？这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思考，不断去谨慎的地方。 当我们真的是轻慢上帝的约的时候，上帝的管教就被会临到我们，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好，这是讲到了第七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十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十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一个非常清楚上帝临在的记号，上帝临在的记号是用云光火柱，以前是云光火柱，在这里面是有云充满了耶和华的圣殿，连祭司都不能站立得住。这段的话和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摩西献奉献这个会幕的时候语序到词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代表了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一个问题，其实神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讲到神为什么在所罗门建殿期间对所罗门会说你要遵行上帝的命令，上帝才会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神从来没有说话不严谨，神对大卫会说的是什么，你会要为我的名建殿，但是你建殿我临在条件中间是什么，对上帝的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条件，但是当人按照上帝的律法的要求完全做到的时候，人在这个献殿这个事情上做到的时候，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去建殿的时候，上帝就临在。所以这个记号不仅仅是表达了一个说上帝同在的记号，更是也表达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是达到他的一个高峰，因为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愿意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因此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么今天我们是何样的？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刚才念到的回应诗篇，当圣灵这条五旬节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当圣灵重生了我们以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上帝与我们同在，不再分开。今天我们的福分比以前的人更大，但是我们同样的今天的责任也比过去的人的责任更加的重大，因为多给就必多要。好，这是讲到十节到第十一节。十二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以这句话里面的逻辑关系和上帝，为什么所罗门这句话说了半句，因为所罗门是非常清楚的，神是不是要住在人手所造的地方呢？不一定，神有他自己的主权，神有他自己的喜悦的地方，但是神之所以能够愿意住在以色列民中间，是因为在当时以色列民是愿意守约的一群人，守约是神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条件。在这点上，我在这次讲道中间并不展开，因为我们下一次的讲道中间会讲到所罗门的祷告的时候会展开这个话题。所以同样，所罗门的在这个十二节的这个颂词只有一节经文，但是我们看大卫在运送约柜的过程中间，在历代志上第十六章做了一整章一个非常长篇的一个颂词。在那个整个颂词里面，大卫在赞美的是什么？在赞美的是独有耶和华神是真神，并且独有耶和华神是永远战胜一切这个仇敌的神。所以那个是大卫所讲到的诗篇。好，在这里面只是有一个字需要去会跟大家有一个界定，就是第十二章十二节里面他会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那有的曾经有的人就会问到说，这个里面有事讲到幽暗，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在神那里头没有什么黑暗，只有光明，那这个神怎么会住在这个幽暗之中呢？所以有的时候好像让我们感受到说，这个幽暗就一定是好像是不好的一面，或者说有罪的一面等等。但实际我们知道说，这里面的幽暗不是指的是上帝有什么缺陷，而是指着上帝的临在的一个记号，他所表达的是上帝临在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如果回头看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在第一章第二节讲到的是什么？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是指的上帝临在的状态。上帝是有偶像，是一种偶像吗？不是。上帝有形象吗？是我们所不能揣测，是我们不能亲眼看到的。因此幽暗所代表的是指的上帝的那种不可知透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词听清楚，是不可知透性，不是不可知性，这是两个概念，在神学上会分得非常清楚。不可知是指的一种神秘的东西，好像上帝的什么东西我都不能真正的知道。但是不可知透性是指的什么？人作为被造之物，不可能完全理解上帝所有的东西。我们承认我们有缺陷，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局限，我们是不可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不可能完全解释所有上帝的事情，那这个就叫不可知透性。所以不可知性和不可知透性是两个层次上的一个含义。我们是说我们不可能知透上帝。所以范特尔那个新颖的护教学的教授，他把这句话用一个形象化的来解释，我们是只能一部分的知道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一部分却是很真实的。所以他就会用一个部分并且真实的去理解上帝来去表达。所以这个是幽暗所表达的一个含义。那在约翰一书所讲到的光明是指的上帝的那个公义良善的属性，表达的是神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那个是所谓的光明所表达的含义。所以这两件事情不能放在一起来去混淆。好，那我们在进到这个十四节以前，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所讲到的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所以主要是提醒我们说，在整个的建殿的过程中间，约柜是最重要的，是因为约柜是我们的生活中间的源头，也是我们生活中间的唯一的指导。所以这个是讲到稍微总结一下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的内容。那么十四节开始，所罗门就是对众百姓就做了一个祷告，有这样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第十四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所以神应许，神也必成就。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所以这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叙事中间，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思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思考，但是会从两个方面来去论述。什么样的思考？圣约是必须要传承的，圣约必须要传承。为什么我非要说圣约必须要去传承？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约的领受人和完成人来看，约是有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这样讲？会幕也是在旷野中间的时候是神同在的记号，它和圣殿是同样的。所以会幕之所以它有意义，是因为有约柜；圣殿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约柜。约柜是什么？是一个约柜。我们一定要清楚，这约柜不是后来又建立的约柜，约柜是一个约柜。那经手人却不是一样的经手人。在旷野中间，领受者是谁？领受要为神建会幕的领受者是谁？ 是摩西。献这个会幕的人是谁？摩西。所以这是一对一的一个人，都是在摩西一个人手下完成。但是在建殿的过程中间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同，谁领受的？大卫领受。所以大卫是领受，虽然是说告诉大卫说不让你亲手建殿，但是你要为神建殿，你要准备这些事情，你要为你的儿子去准备这些事情。所以领受者是谁？大卫。谁来实施的最后的献殿呢？所罗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一个一对一的完成，到后面一个父子之间的一个传承，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不仅仅是与我们每个人立的，在这个时代与我们每个人立的，同时这个约也必须要在整个群体中间继承下去。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继承一样一个关系。那神在给摩西的时候，也为摩西兴起了两个助手。那这两个人是实际是建造会幕的人，那一个是叫什么？一个叫比撒列，一个叫什么？亚和利亚伯。所以神会用两个能工巧匠来去帮助摩西完成了所有的样式。但是这个样式是什么？神对摩西说的非常清楚，你是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去完成，也就是说必须照着上帝所给你的指示来去完成。圣殿也是两个人来去做的工作，一个是神特别赐智慧给所罗门，让他可以完成圣殿的一些的建造。同样神也兴起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户兰。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人，这个户兰来兴起他来去为神的殿里面专门来建造。那户兰这个人不是一个外邦人，一定要记住，户兰的人虽然他住在了外邦，但是他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户兰是成为第二个来做神的工作的事情，都是由神特别的去赐给的一个智慧。所以这是从领受人和完成人这个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传承的关系。第二层传承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约本身。约本身是需要传承的，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是在第二十一节这句话，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约从摩西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是几个约？是一个约。所以我们这个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是一个约。这是代表着约从摩西时代进入到大卫时代的时候仍然是在传承。到这个概念为什么对我们的今天非常的重要呢？其实它有一个最直接的应用。有的人会说，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好像很少提到大卫之约，是不是？那是表面的，表面的没有提到。因为保罗书信也好，还是雅各书也好等等，他们更多提到的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和什么？摩西之约。好像似乎很少提到大卫之约。所以前面两个不是今天讲到的题目，所以我们将来会在其他的场合里面会继续的展开。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思考一个问题，大卫之约那到底是约在什么地方？难道新约表面上真的就没有讲到大卫之约吗？错。其实新约里面最重要一个核心是指的，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大卫之约在主耶稣里面完全实现了。因为大卫之约是说到说，你要顺服，将来必有一个子孙会兴起，坐在你的王位上，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主耶稣。所以当每个人提到说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所纪念的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这个话不仅仅是我说的，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当保罗在安提阿讲到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说，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虽然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但还没有叫什么 already not yet 已然未然。虽然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但是他在时间中间他还要继续。然而大卫之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实现了，没有任何人再可以说我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特指的概念。所以保罗在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那个讲到的时候，是直接的把大卫的约的应验完全指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新约不是没有提大卫之约，而是指的大卫之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应验了。因此对于保罗来说，更多的是要让我们阐述的是西乃山之约，也就是摩西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我们可以看保罗在他的所有的书信中间，包括其他使徒书信中间，都在谈这两个约，为的是让我们看到是什么，那两个约对我们今天仍然是还要有一个继续的过程，虽然是有一个 already not yet 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之约圣经中间没有，在新约中间不是没提，而是讲到了完全的应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应验之下的时候，大卫之约对我们而言来说，我们所思考的就是知道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这就是大卫之约的实现。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实际是什么？不仅仅是亵渎主，可以说当我们在教会中间不以主为主的时候，实际我们就要面对着一个必须要面对自己一个良心上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头。所以恒家长老讲过，在启示录中间有一个教会服侍着服侍的时候，把主服侍到哪里去了？服侍到门外头去了。那段话不是给讲一个福音的不信的人去讲到的，说你要等着耶稣基督来敲门，那个被服侍的主是在教会的门外，这样的教会是何等的可怜。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当一个主在门外敲一个教会的门的时候，那这个教会的光景又是如何的？我们想都想到得了，一定会是世之的时代那样的黑暗，个人偏心己意，没有照着上帝的律法去做。我真的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建造过程中间，都要很非常需要谨慎这件事情，别当时我们真的是火热的侍奉的时候，却把神忽视到了外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所罗门这段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强调的是一个约的连续性，约的一个传承性，这也是对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恩典不要停留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把恩典送出去。真的是，我不记得是哪个前辈说过，一个蒙福的教会，一个祝福的教会，就是可以不断的出去传福音的教会，就是可以不断拆宣教士出去的一个教会。那我并不是机械的去理解这句话，但是我至少说，这样的一个教会，当我们愿意为宣教的事工摆上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祷告还是金钱的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说是走在上帝的心意中间。一个真的是把一切的恩典都留在自己教会手里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真的是并不是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当我们给的越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也会越多，信不信？好，这是讲到了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往下看六十二节到六十六节。六十二节到六十六节，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两万两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旅。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牺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的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那这段话记载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好像说在这里面就是有点像炫富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很富有。但实际我们一定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为什么以色列民可以很富有？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一个人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愿意守约的时候，上帝必会祝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祝福，更重要的是属灵上的祝福。以色列作为一个小民族，作为一个小国家，他在周围的列国中间，他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都是因为上帝对他们的格外的护理。所以以色列民的强盛不是因为个人有多努力，以色列人有多聪明，而是在于是神赐给他们的聪明。这一点上是在申命记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讲到的。所以当 这个这些国民的时候啊，认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今天当我不信的时候，我一看到书，我就觉得啊，以色列这帮人确实很聪明。一搞这个原子弹，里面很多的人，主要设计师全都是各个分项的主要设计师全都是犹太人。我说这帮人真是顶尖的聪明。我说我们中国人也不比他们差太多，但是我们还是不如他。可是，在这样的时候，当我看到申命记那一段的时候，我突然知道说，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是什么？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比别的人更加聪明，是因为你有上帝的律法，你才会更加的聪明。很奇妙吧？上帝的律法使人聪明，不是个人的。所以，同样也是上帝的约使以色列民可以能够有这样一个环境来去，有这么多的资源来去献祭。我们经常会想到，在世师的时代，外面有人不断来进攻你，你自己的民族甚至还在打内仗。在扫罗期间一直跟非利士人在打仗，在大卫的时代也跟非利士人在打仗。那么请问你有时间坐在那里献祭吗？你其实没有。所以当列王记上4:25说到所罗门时代的时候，特别用了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列王记上4:25。虽然我讲过，但是我们再一次来重温一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神所赐给的安息是何等的美好。4:25，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我们知道说这个好像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把背景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经过了世师时代的黑暗，经过了整个一个战乱的过程中间，人可以坐在无花果树下葡萄果树下安然居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就如同弥迦书4:4同样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就会讲到不受惊怕，那是一个何等的和谐美好的一个日子。我们有的时候在想，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都是不仅是第一代基督徒，也都是第一代移民。我们真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盼望，我们可以悠闲地坐在无花果树下，我们来读我们的圣经的。但是生活中间却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这是实在的话。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去忙碌，不得不在世界上呢去奔波，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这样奔波的中间，我们主要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会在这样奔波劳碌过程中间，我们体会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爱呢？别人劳碌可能会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我们在劳碌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你能不能看见？这不是用一个肉眼能看见的事情，这是需要一个心灵属灵的眼睛打开以后，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在一切艰难困苦中间，上帝仍然祝福我们。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需要超越的地方。我们后面会讲到应用的时候，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段里面，让我们所思考的不仅仅是一个牛羊的数量，而是让我们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当约被确立的时候，当神和人的约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约会带来祝福，约会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平安。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对我们说的是什么？主所赐给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给的，与那个不一样。世人给我们的平安都会过去，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那是真正的平安。虽然我们还会有各样的难处，虽然我们还会有各样的苦难，甚至主耶稣也会说你们的身体也会被杀，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永远长存的。为什么？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在神的约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世上会有各样的难处，甚至会遭遇各样莫名其妙的对待，甚至是完全是不公平的对待等等，甚至我们有很多的被侮辱被羞辱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无论何种各样的艰苦艰难困苦中间，神都必祝福我们。我们能不能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去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学习到的地方。好，我们回到经文，然后第64节， 在第六十五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所以这个大会这个字，这个后来就被翻译成为 congregation， 后来就被翻译成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字在七十一本中间就已经隐含着一个教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大会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聚会，而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如同义人在神的面前一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这是讲到聚集成为大会。六十六节，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回各家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约被建立的时候不仅仅是得到祝福，更重要的是得到什么？平安。所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去了。那我们知道这在以色列的属灵的生命中间到后来的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完全失掉的是什么？平安，完全没有平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大家都查经，现在正在查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的时代，你说一个人平安，所以耶利米书说什么？根本就没有平安，你们在自己欺我们自己，平安吗？都是虚假的，因为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在这样的一个当人不是守约的时候，国家必然是不会有任何的蒙福，老百姓在其中必然会存在各样的这个苦难，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在查耶利米书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那个太监去救耶利米的时候，他到王宫的库房里面找到的是什么？他居然在那里面找到了破衣服和烂布，对不对？那我们想，一个王宫里面库房里面会存着破衣服和烂布意味着什么？那真的像我们这里面说的，一个王宫尚且如此，民间的百姓又是如何的光景？非常的悲惨。所以孩子宝要理问答里面一上来就会告诉人的苦况，为什么人的苦况？因为人被约，当人被约的时候，人必然会处在一种苦况之下，很可怜的。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得胜有余的，是因为什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与他联合，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何样的光景呢？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出我们新生命的样式呢？我们当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约中间的人，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出来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呢？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去一起思考的一个话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再一次思考你赐给我们这样丰富充满怜悯的恩约的时候，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主啊，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辜负你的恩典，在你的恩典上我们睡大觉。主啊，就愿你也怜悯我们，让我们重新刚强起来，让我们重新的来去思考当初与你立约的时候那火热的心，让我们真的可以在你的话语中间重新得着力量，让我们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都蒙你的悦纳，蒙你的喜悦。主啊，也求你再一次的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刚强起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成为这世上的明灯。主啊，也愿你赐福你所有的天下的教会，让这些教会都能够重新的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每一个教会都可以成为这世界的明灯，让每一个教会都蛮有能力把你的福音传讲出去。主，唯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奉你名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